我是唐家龙，
我是陈凤馨，欢迎收听
《风向龙凤配》。
好，雅虎 TV 的观众大家好，来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，我是职业聊天家唐家龙。来，今天我们还我还是关心金门。那金门，台湾在金门这个目前由台湾实控的岛屿上面，做了一件我称为前拒后攻、设立内忍、让人看破手脚的事儿。这件事情呢，对未来的金厦水域的行政管辖，以及对于台湾的在金门的军事存在的那个存在感，伤害太大了，而且无法修补。好，当关键呢，就是从四月二号，人间四月天啊，本来是很美好的想象，可是因为三月十七号的晚上，那台湾的渔业署公告了，在金门以及呢附属连金、大金、小金在内的十二个岛屿，那所进行的这个长达一个月，四月份几乎呢从月头到月尾，天天都有，有的时候同一天会在呢好几个区块上面进行的所谓的实弹的军演。那这种呢实兵实弹的军演，如果只是对陆地，或者呢对于呢在向着台湾的这个面向的海域的射击，那大概问题不大。可是里面呢有几天是在呢非常靠近了厦门的位置的岛屿，像什么猛虎屿啦、狮屿啦，你看有虎有狮嘛，有猛虎屿啦、狮屿啦这几个岛屿所进行的实弹演习，同时它的射向跟射口，要不然就是朝着厦门，要不然就是朝着呢重要的在当地非常重要的这个刘武店水道。刘武店水道呢是厦门所有的船舶、商业各方面的船舶进出的时候必经的水道。你也可以讲，就是说它在呢绕过大金门跟小金门的这个所谓的金列水道之后，刘武店水道呢是厦门唯一的出海的水道。好，那你的实兵实弹的对海的演习，不管你有几天，尤其是四月二号，本来四月二号第一天的实弹的演习，就是朝着这个刘武店水道。那同时呢，是设定了早上的5点钟到7点钟，那个拂晓攻击的那个呢试探的味道呢是非常浓厚的。台湾在想些什么？我们星期五的时候谈了一些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待会呢可以呢再把我的一些想法，更具体的一些想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让大家去判断这件事情对台湾影响有多大。我们先看金门跟马祖这两个岛屿呢，其实是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国到现在为止113年的时间里面，在历史上面113年都一直属于中华民国管辖范围的，就是金门跟马祖，它没有因为1949年而改变。1949年以前，金门、马祖属于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的管辖。1949年以后，国民政府呢丢掉了大陆，可是金门、马祖并没有丢，仍然是归属于台北的国民政府管辖。所以金马在过去113年的中华民国历史里面，金门、马祖一直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。其他的，大陆也好，台湾也好，在这113年历史里面，都各有一半的时间不属于中华民国。好，因此金门、马祖当地人他们的中华民国认同呢，其实本来是非常强烈的。可是金门、马祖它终究有一个地缘上面的特性，它贴着福建的当面。马祖是闽江以北，讲闽北话，讲福州话。那金门在闽江以南，那讲闽南话。闽北跟闽南的语言，其实他们交流是有困难的，其实互相是听不太懂对方的土话的。不，这不是重点了，重点就是说，他们各自呢都是，虽然过去几十年的时间，1949年之后一直都在台湾台北的国民政府的实控之下，可是他在1990年代，当大陆改革开放，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， 那同时呢，台湾的在当时的蒋经国呢，也开始采取一些呢比较宽松的，不再这么的绝对的汉贼不两立的政策之后，两岸的交流慢慢的恢复了，而前线的所有的战地政务呢，也就慢慢的开始出现了质变，金门跟马祖不再这么的肃杀。在我跑新闻的时候呢，金门甚至于成为所谓的战地国家公园，它过去的战史，它所有留下来的那些呢战争的痕迹跟准备，都成为呢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战地国家公园。今天许多去金门玩的人，对金门好奇的人，无非呢都是这段的战争记忆。可是金门终究到现在为止，金门跟马祖，尤其是金门，它已经不可能，也就从它实质的一个政治认同上面来讲，它还是很漂移的。金门人呢，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台湾仍有很深的感情，尤其有许多的金门人跟马祖人，他们是在台湾生活，那老人家可能还在金马，可是年轻的一代呢都在台湾生活。但是你说他们在台湾生活，所以就完全的认同台湾的一切吗？也不是。地缘上面来讲，他们都是属于大陆的一日生活圈，尤其大陆现在开放的这程度也非常 的高，尤其对金门马祖，他们都把它当自己人一样。所以呢，金门马祖人几乎第一个都在厦门，都在呢当地的福州，几乎都有制产。金门人如果在当地对岸呢、没有制产，那就逊了。几乎都有制产，也都是一日生活圈。大陆方面来讲呢，对于金门人进出厦门、进出泉州这一带，其实也都是呢用最宽松的方式处理。好，在这种的背景下面，金厦是一日生活圈，可是从台湾的军方的角度来讲，不能说军方，从台湾的民进党的政府的角度来讲，过去喊金马撤军论，可是当今天的金马连驻军其实都很有问题的时候，他却开始呢想要呢重温了往日的余温。又开始呢回忆起台澎金马美好的过往，想要把金门呢紧紧的拥在怀里面。在2月14号所发生的那起的撞船事件，细节的部分我们就不讲了。虽然我认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疑问啊是未解的，但是那个事件终究使得金门跟厦门这个水域开始紧张起来。这种的紧张呢，在过去战争时代单打双不打的时代都不见得这么的紧张，可是现在金厦水域呢是紧张的，海巡跟海警，台湾的海巡、大陆的海警在这个水域都见面了。大陆的海警部门呢，都已经把重装备、大家伙都已经慢慢的移到了厦门这附近，作为金厦水域的主要的执法单位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行政管辖权的替换。我不跟你商量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在过去我没有讲过的话，但是现在讲给你听，就是金门，台湾认为呢，就说呢，金门的附近的水域的12个离岛有所谓的禁限制线、禁止线、限制线、红线跟蓝线。那红线绝对不可以进来，进来就开火；蓝线的部分呢，不可以靠近就驱离。这种的禁限制线，在过去行之有年，大陆方面来讲呢，基本上面也都不特别去跟台湾去争执。可是既然发生了这件事情，而台湾的处理的又坑坑巴巴的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反正现在民进党在当选，赖清德也当选，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？大陆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呢强硬的姿态呢就出来了。可是台湾方面当然会说，你大陆凭什么强硬？我告诉你，台湾人啊，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真的要设身处地的异地而处。你今天如果是厦门人，你今天如果是福建人，你今天如果是大陆的主管在单位，你作何感想？金门呢，在我家门口，在我眼皮底下，本来就跟台湾呢没有什么毛关系。金门跟台湾的关系能够维持的这么紧密，是历史上的偶然。这之前我讲过了，历史上的偶然的事情，如果你要希望它长长久久， 海誓山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纯粹就是看两岸的大氛围是一个怎么样的氛围，今夏的小氛围就不会呢太走中。可是很遗憾，当两岸的大氛围很糟的时候，你还希望今夏的小氛围是可以维持的，是可控的。台湾在大陆的在厦门的门口，在眼皮底下的那一块水域里面，台湾竟然还幻想着我可以继续掌控这个区域，继续呢画红线画蓝线，怎么可能？本来呢到这一步也可能就踩刹车了，就是大陆的海警也都出现了，对台湾的出日号的这个游轮也都呢登船临检过了。那大陆呢也自己呢在疏浚呢主要的这个刘武店的水道。在过去啊，大陆甚至于不会呢出动这些抽沙船直接进到这里刘武店水道呢，走过呢小金呢跟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岛中间的水道，切过呢金门岛的西边的位置上面。在过去呢，甚至于大陆方面对刘武店水道虽然是主要的进出水道，可是大陆基本上面没有把自己的行政管辖伸到这一块。可是现在大陆呢，连这抽沙船啊、疏浚的船只都进来了，他这个动作就很轻，就是这个水道我来维持，这我的事儿，以后呢你就不要管。虽然呢会经过你眼皮底下，你收敛一点。我假定他对台湾讲话，你台湾收敛一点，他也就呢就这样相安无事。可是当台湾呢在3月17号呢公告了呢要在金门岛的周围，包括呢旁边的这些的附属的岛屿，要举行呢实兵的实弹的这种的实弹的演习的时候，那温度呢就一定的迅速的升高到沸点。不要说大陆方面的这舆论怎么反应，第一时间呢我的反应就是说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在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，可以吗？其实当我在3月18号这样问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呢是有一张的底牌，我认为最后至少对于厦门方面的，对于这些敏感水道的实弹的设计，台湾绝对打不成。因为内外在的压力，我在赌民进党一定前拒后攻，一定设立内人，一定撑到最后的时候呢，突然踩刹车，转弯，不打方向灯，最后呢找个理由呢，自我掩饰，就是啊，因为呢当地起雾了，那海象不好，所以呢我们就取消了呢这个实弹演习，是吗？你骗谁呢？但是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姿态做到足？坦白说，我认为3月17号公告的时候，民进党政府的高层这种事情在眼前，我不相信呢没有蔡英文的拍板是能够定得了，没有呢国安会的参与是能够定得了的，他不是邱国正就能决定的。邱国正现在的角色更像是呢当民进党的防弹衣，为就两岸呢军事紧张的刹车皮。但是当你3月17号公告的时候，无非呢想要去在2月14号的那起撞船事件之后，台湾呢在金厦水域呢管辖权逐渐的流失，所失去的颜面，所失去的那个小小范围之内的安全纵深，那条红线跟蓝线呢被否定，因为国台办是公开否定的，否认了台湾金门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，台湾无非想要借着一场的实弹的演习，用具体的行动捍卫呢自己的红蓝线的禁限制水域，就是告诉你，就是说我敢在这个地方开火，你如果不尊重，你试试看。我说了那个红蓝线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，过蓝线就驱离，过红线就开枪，我敢开枪啊。所以当台湾3月17号公布所谓的演习的时候，那个直接呢跟大陆方面呢对呛，就是你否定我的红蓝线，我就用实际的行动来捍卫我的红蓝线，你有本事你试试看，好吧？因此大家呢就在等，整个舆论呢是在慢慢的加温的过程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到演习前一个小时凌晨5点钟呢要准备要实兵实弹的演习，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发快讯，台湾的媒体《中国时报》呢发快讯， 演习取消了。这种的取消，你想呢？由台北的军事记者呢发新闻，稍晚天亮了之后呢，中央社呢正式发通稿。你说那个是天后的因素，那太鬼扯了。好吧，那基本上面呢就是民进党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缩回去了。民进党在这个时刻呢缩回去了，把原来的所谓的对着呢，就是说厦门当面的这样的一个实弹的演习，本来4月2号开第一枪的时候呢，就是为4月份的两岸的紧张举行盛大的鸣枪仪式、彩排仪式，就没想到台湾缩回去了。既然都已经公告了，既然都已经要做了，弹药都已经搬出来了，都已经装填好了，但是最后你就是不敢，那对台湾的伤害呢就非常非常大。哪一些的伤害？简单讲，就是我们在过去呢几年的时间，特别是裴洛西呢来台湾之后，对，爽是一时的，可是呢，裴洛西落地走了之后，裴洛西现在是个啥？在美国的政治当中，现在还有人在谈裴洛西吗？可是你看到蔡英文邀裴洛西来。在那种的放烟火式的昙花一现之后，台湾付出多大的代价？台湾海峡的安全纵深全部都不见了。台湾海峡所谓的维持现状，不只是口号，基本上面就是个笑话。维持啥现状呢？现状已经彻彻底底的改变，你到底是维持哪一天的现状呢？你维持的是佩洛西落地以前的现状，还是佩洛西落地之后的哪一天的现状？今天你看到的台湾海峡，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没有了，海峡中线没有了，台湾的海这个临接区24海里的线，基本上面呢也都已经被抹掉了，台湾海峡中线呢以东的几个禁航区也都被抹掉了。解放军的机船舰基本上面不预告的，来无张持，去无休息，就是常态性的在台湾的周围的海域活动。那常态性是怎么样？那就是让你的海空战备每天都很紧张，你又不能不应对，但是应对呢又非常的疲累，所以就会有邱国正讲的，他天天都睡不好，甚至要睡在横山指挥所。我讲过，一个国防部长说他晚上常常睡在横山指挥所，横山指挥所是作战指挥中心啊。一个国防部长，常态性的。经常睡在横山指挥，他会觉得那有病啊！因为一般的台湾的民间社会股会是感觉不出来这么紧张啊。可邱国正说他真的很紧张。好，那你看到的这种的紧张，本来是台湾海峡的现状没有了，但是金厦水域，因为金门毕竟是小三通的入口，但是在这一次2月14号之后，大陆方面已经否定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，这个禁限制水域就跟否定海峡中线、否定防空识别区是一样的，但是不同于海峡中线的是，台湾呢试图透过一场的实弹的演习，想要呢去重建这个地方由台湾呢掌控周边海域行政管辖权的现状。台湾想要不是维持现状，台湾想要恢复已经呢被破坏的现状。可是你真的有这样气魄，那就做吧。但是很遗憾啊，最后关头的时刻终究没那个胆子，终究呢自己呢把自己给阉割了。阉割了之后，那就要告诉你现状不会再回去了，台湾海峡的现状没有了，金厦水域现状也彻底改变了。这件事情，一个呢，原来公告的实弹的演习，在呢演习前一个小时取消，他几乎在昭告全世界，也在呢昭告呢前线的所有的军人，台湾已经失去了对于金厦水域周围的行政管辖权，将来海巡在这个地方执法都会很憋屈的。估计啦，就是。两岸之间的大气氛如果没有任何缓和，以前金厦水域就是这样了。台湾如果连所谓的自己说的例行性的实弹演习都不敢，在关键的时刻呢都会被吓住，都会前倨后恭，色厉内荏，那还指望什么呢？ 所以其实金门的历史地位已经改变了。虽然名义上面来讲，今天金门的管辖权仍然在台湾的手里面，可是那些岛屿包括大金门在内周围的水域，今天是谁在管，谁说了算？如果你连对着厦门方面实弹的射击你都不敢了，你认为这些水域里面还有多少台湾活动的空间？现在在金门当地啊，所有的大金在内的12个岛屿，所有的驻军加起来大概就3000人。3000人当然你说不多了，但你说要驻更多嘛，没有意义。金门现在的角色已经不是军事上面的角色。可是整个事件当中的荒谬就在于，蔡英文政府显然意图透过已经公告的四月份的这个实弹的军演，想要去重建台澎金马，想要重新拥抱金门。在过去民进党对金马是没有感觉的，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感觉了，觉得要失去的时候呢，就想把它拉回来，但是最后输了，失败了，不敢动手，最后呢反而让人家呢看破手脚。好，那因为现状已经改变了，回不去了，跟呢台海的现状一样，金厦水域也回不去了。这个对台湾来讲，就是告诉你，就是金门过去作为台湾的军事安全纵深的一个存在，从今天开始不用讲，甚至于我认为，台湾在金门不应该再有任何军事化的思考，部队都可以撤了，重新呢调整金门的定位，把金门厦门当作是呢两岸的一个和平示范区的实验场所，它的意义可能都比现在。要动不动呢就要摆出呢，就是我有管辖权，我有禁限制水域，然后呢，我要在这个地方呢举行呢实弹军演，我不怕你，拜托，怕不怕？大家都很知道，蔡英文连金门都不敢去了。陈建仁之前当院长的时候，他们去金门有戴口罩呢，一家人戴口罩啊，要不要的去金门？你连金门都不敢去了。就叫阿兵哥呢去实弹演习，你骗谁呢？你金门不敢去，你太平岛不敢去，台湾的这些岛，台湾最后就只剩下台澎最多，其他的大概跟台湾呢都没啥关系了。当然，到底谁让蔡英文踩刹车？是因为两岸的气氛的紧张吗？当然不会这么单纯了。我们在星期五或者一般性的分析，大概也知道，你讲你演习的4月2号的同一天。习近平和拜登通电话，习近平跟拜登在通电话的时候，习近平呢，新华社的发稿的内容重点讲来讲去就一句话：台湾是第一条红线，你踩了这条红线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说。那拜登呢？拜登就是说，还是强调一个中国政策，好吧？那既然讲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认为在习拜通话的时候，台湾还有实弹军演的可能吗？当然你会说那。实弹军演是3月17号呢就公布的、啊、那习拜会是什么时候决定的？什么时候决定并不重要。总而言之，我相信决定4月2号呢军演，台湾是已经呢先做了决定的，习拜会是之后才定的。可是当我定那一天，你那天就什么都不用做。因此，台湾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当中，不要说共管。基本上面就是台湾已经没有任何的主动性了，台湾在情感上面在精神上面会更脆弱，更依赖美国。可是美国对台湾的处理的方式，基本上面就是在和大陆的这之间的关系的调整的过程当中，台湾就是个筹码而已。你在看这些金门的当地的变化，你再想想看，连一个实弹演习都不敢。可是我们不久之前呢，却听到呢邱国正说，国军呢正在改变第一级的定义。他说是第一级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时候你要第一级啊？第一级打完了之后，第二级怎么办？其实不用想那么多，定义怎么改都没有用。你连实弹演习自己公告的实弹演习呢，自己都不敢，你还在告诉大家说呢，我改变了第一级的定义。所有台湾在军事当中。大家都军无戏言，那同样的，这个军呢，不只是君王的军，它也是军队的军。 君无戏言，同样也君无戏言，君令如山。当你今天呢，连在金门的一个口头上面说的年度的例行性的实弹的演习，而且就只是机枪弹而已的演习，你最后都会迫于压力自己吞回去，你还考虑什么什么第一级？没有。其实，在两岸的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，台湾实际上面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没有打不知道，可是台湾的气已经非常非常虚了，而气会变得这么虚，关键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，这种的伤到台湾的军人的士气、作战的士气，让军有戏言。不只是蔡英文这个呢，当君王的，当君主的，君有戏言，军中也有戏言，军令不再如山。那请问你，两岸之间还要这么的努力的去塑造那种的军事冲突之后，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氛围吗？台湾应该认真想想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安全感伤害太大太大了。而始作俑者是同一个人。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 TV， 周末快乐，下回见，拜拜。